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见亚萨龙的死以及大卫的悲伤。本来大卫为所爱的儿子悲伤是无可厚非的，何况亚萨龙是他最亲爱的儿子呢？然而大卫的哀伤似乎也过分了，因为他连军队打胜仗所应当得的赞赏和喜悦都一概抹杀了。所以经过约亚的提醒，大卫不得不振作起来，并且把亚萨龙的悲伤忘掉。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19章第11节的经文。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即使是犹大支派中也有人一度归顺亚萨龙的，现在大卫指出他们的错来。接着我们看12节到14节，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我们看见现在是全民一致的归向大卫，一心拥护他为王。接着我们来读15节到17节的经文。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美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当大卫逃亡的时候，示美曾经咒骂过他，但是现在他是头一个迎接王回来的。我们来读18节到21节的经文。有百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祖王。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是一个宽宏大量的王，他有大的气量，可以宽恕人。让我们来读22节。大卫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大卫的意思是说，这人值得我的注意吗？不管他过去对我怎样，但是现在我仍然是以色列的王。大卫感到满足，因为神再一次建立他的王位。所以对于示每过去对于他的咒骂，大卫不加追究，也没有打算把他处死。他认为如此做不值得。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把小事扩大，会被一些人的闲言闲语所困扰，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如果神赐福给我们，哪怕是全人类都看不起我们也不要紧。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让我们也学会像大卫那样有宽宏的心，忘记别人的恩怨，一心的服侍神。有神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就足够了。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9章23节。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大卫最后对示每起誓说，你必不死。大卫根本没有处死示每的心。我们来看24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奢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提胡须，也没有洗衣服。米非波奢对大卫有极深的仰慕和欣赏，他并没有参加叛乱，他依然对大卫一片忠诚。在内战的期间，他更为大卫进食祷告，能够有这样的朋友真是难得。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9章25到28节的经文。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奢啊，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缺腿的，那日我想要被你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王的面前毁谤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你诉冤吗？米非波奢对大卫说，如果你以为我曾经出卖你的话，那就任凭你怎样处置好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然而米非波奢的内心是清白的。我们来看29和32节。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奢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米非波奢这样的心态和表白，实在证明他是忠诚的。31、32节，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4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基列人巴西来是另外一国的族长，但是他对大卫十分的宽厚。在以色列国内战的期间，他曾经供给大卫他们的食物，支援他们。现在大卫希望巴西来能与他一起回耶路撒冷去， 好让他能报答他的恩惠。我们来看33跟34节，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巴西来欣赏大卫对他的一番好意，但是他不愿意前去，理由是他的年纪太老了。我们来看第35节，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巴西莱知道自己的情况，像他这样一把的年纪只会拖累王，所以他也向大卫王直说了。36节，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巴西莱之所以帮助大卫，是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个好人，他对大卫有信心，所以他就主动的支援他。反观大卫对他儿子亚撒龙的接纳和宽恕就不够彻底了。如果大卫在亚撒龙犯罪之后能彻底的宽恕他，接纳他，事情的发展可能就不会那么僵了。如果大卫能够像浪子比喻中的父亲那样，在门口伸出双手来迎接归回的浪子，给他袍子穿，为他设摆宴席欢乐，相信他就可以逃过亚撒龙叛变的惨剧。好，跟着的撒母耳记下第20到22章是讲到国内所发生的叛乱、饥荒，以及国外有腓尼士人的侵略。亚撒龙的叛乱平息之后，现在又有示巴的叛乱，神继续兴起灾祸来对付大卫，是刀剑不停地在他的国内发生。然而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中，我们听不见大卫有半句的埋怨和质问。大卫深深地晓得这是神的手在惩罚他。撒母耳记下第20章所记载的叛乱是来自便雅悯支派的示巴，他因为各支派在迎接大卫回耶路撒冷重登宝座的时候没有跟他商量，因而就产生嫉妒之心，所以他要背叛大卫。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20章第1节的经文。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基比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呐，你们各回各家去吧。示巴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匪徒。让我们再看第2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基比尼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地跟随他们的王。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是多么的靠不住，他们的心是随时会改变的。他们一听见示巴的话就立刻离开大卫，转去跟从示巴了。他们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和立场的。也许有人会说，上古时代的人还没有开化，可能就是这样。可是时至今日，情况又是否已经改变了呢？其实也不见得。人内心的败坏和邪恶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改进。耶利米书17章第9节所说的话到今天仍然是事实。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所指的人心，并不是指着某个暴君或者是某个独裁者说的， 他所指的乃是普世的人，是人类的实况，包括了你跟我在内，都是诡诈败坏达到极点的。我们内心的邪恶，尽管人不知道，但是在神面前，在我们坦诚面对的时候，的确是如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结果这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都随从了示巴，背叛了大卫。让我们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第三节，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这一批就是亚撒龙曾经亲近过的女人。让我们再看第四节，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是亚撒龙领导叛变的时候所用的元帅。根据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二十五节跟历代志上第二章十七节的记载，亚玛撒就是大卫的一个姐妹亚比该的儿子，因此他也就是大卫的侄儿，跟亚撒龙有表兄弟的关系。当亚玛撒领导的叛乱失败，而亚撒龙又死了之后，大卫就启用他做自己军队的元帅，代替约亚。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五到七节的经文，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塞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撒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亚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亚玛撒并不能完成大卫所交付他的使命，因此约亚就带兵出去追赶那匪徒示巴。后来约押更是杀了亚玛撒，因为他相信亚玛撒也是出卖大卫的。这一章的圣经以示巴被杀为结束，约押追赶示巴追到了亚比拉城，军队正想攻入那城捉拿示巴，但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出来，他说服城内的人把示巴杀死，将示巴的头交给约押，这样那一个城就没有受到攻击。终于示巴被杀，叛乱也得以平息了，可是祸患对大卫来说仍然没有止息。虽然大卫在这一切的祸患中，但是他并没有怨言，他知道这一切是神对他的惩罚。事实上神给大卫的刑罚是极严厉的，不过大卫仍然心里爱神，因为他经历到神的信实永恒不变。虽然他失信于神，犯了神的诫命，但是神仍然的接纳他，所以大卫没有离开神。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如此可见。跟着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是记载以色列地所遭遇的饥荒，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欺骗人， 神使以色列地有饥荒，原因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让我们接着读下去，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2节到第7节的经文。原来这欺骗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经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欺骗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的，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底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内容真的很特别。为了更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许我们要追溯到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记第9章记载约书亚受欺骗人的欺骗，跟他们立了约，不击杀他们。其实神事先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不要跟任何人立约，但是以色列人不听，结果受骗与欺骗人立了约。约在当日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双方彼此立了约之后，就不能再反悔，无论如何必须遵守。尽管以色列人是受骗而立的，但是一样不能够反悔，只怪自己没有看清楚。约是不能够破坏的，而且是永远有效的。约书亚跟欺骗人立了约，起誓不再击杀他们。尽管神没有吩咐他们这样行，但是一旦起了誓立了约，就必须遵行。可是扫罗却破坏了这约，现在招致神的惩罚，于是大卫便想办法来弥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的公正严明，神不是只维护以色列人，只为以色列人的好处，神乃是公正的。以色列人违了约，神就要加以惩罚。3年的饥荒就是神为这事而施行的惩罚，向欺骗人显明他的公义和公正。同样的，神今天也是一位公正的神。如果身为神儿女的在行为上有什么过失，得罪了非基督徒，神一样的会管教惩罚，以示公正。神是看事的对错而施行审判，而不是看人。神审判埃及，也审判了巴比伦、亚述、希腊、罗马。今天神也同样的看到列国所行的，他必定要施行公正的审判，惩罚那不义的。以赛亚书第57章第21节，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在欺骗人的事件之后，大卫又受非利士人的干扰。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1章15到17节的经文。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色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出战， 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大卫是一个伟人，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可是大卫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岁月催人老，大卫的气力也不如以前了，因此他在战场上感到疲乏，这是过去所未见的事。所以大卫的随从就决定今后不可再让大卫出战，这是一场极大的征战，但是神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大获全胜。这一章最后的一节告诉我们，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好，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下，欢迎听众朋友按时收听。